八王擂上一场征战，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所有的高人几乎在此亮相。咱们前文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亲自出面，那个小孩把他爷爷给领来了，他这个爷爷还是郭昌达的老朋友，十几年没见面了，没想到今儿个在八王擂上见了面了。此人是谁呀？正是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钓赛太公江波涛，江老剑客。那个小孩就是他孙子，人送绰号小神童，名叫江小龙，就是救包大人和方叔安那小孩。现在武宗十三派其中有中山五老、乾坤五老、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老，这都是成了名的。乾坤五老十分了得，这头一老江波涛，江老剑客又叫无双剑客，那功夫大的没边啊。四十年前跟郭昌达两个人结为挚友，两个人患难与共，生死之交，后来这关系啊逐渐的有距离了。什么原因呢？江波涛发现郭昌达为人奸诈，不像自己那么坦诚，有些地方他耍心眼儿。就这样江老剑客不得意他了，感情是逐渐疏远。十几年前俩人见着一面吃了一顿饭，在一起住了一夜，彻夜长谈，但是呢也没有说心窝的话，打那之后再也没见着，时至今日在擂台相遇。郭昌达一看是江老剑客，心里不痛快呀，所以见面就问老朋友，你这次登台什么目的？是看望老朋友叙旧呢，还是站到开封府三侠五义那面跟我为仇作对？老朋友，你究竟为什么来呢？郭老剑客，你说的这两点全有。第一，我在广西我就听说了，你在莲花观召集了一帮人，囚禁了一国的八王千岁，我真是大大出乎意料啊！你不疯不傻，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我也不是吓唬你，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你是剑魔也好，你是剑仙也好，你是什么人也罢，囚禁国家的八王，你这不找死吗？尤其你立这座擂台叫八王擂，拿八王千岁做赌注，这是荒唐透顶，更是罪上加罪呀。为此我来见你问个究竟，这是一。第二点嘛，你是知道的，我跟三侠五义处的关系不错，我也是给人家帮忙来的，但是我得就事论事，我得看情况定夺，能帮忙则帮忙，不能帮忙我就不帮忙。我说老朋友啊，咱俩相处多年了，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能不能跟我说道说道啊？无量佛，老伙计， 说也可以，也没什么用。你就记住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为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专门拿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开刀？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他们手下有多少？上百名之多呀。他非要凭了我们莲花门才觉着解恨，因此我这口气我出不来。这次拿八王赵德芳做赌注，我要跟三侠五义开封府决一雌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就是目的。至于犯了什么法了，将来会是个什么结果，什么死有余辜，罪上加罪，我全不去想他，爱如何便如何，人迟早有一死啊。我这般年纪了，什么事都经过，我怕者何来呀？老朋友，感谢你的询问，我现在一切都解释清楚了。那么是战是和，你看着办吧。姜老将可一听啊，这郭昌达认了死扣了，劝也没用了。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讲说不了了，我要站到三侠五义那一边，会斗老朋友，在八王擂上分上下，论个高低。好，我知道这才是你真实的目的，方才那套词儿无非搪塞而已。既然这样，老伙计，咱俩是比掌法呢，还是比兵刃？我看这样吧，比比兵刃嘛也不错。我知道你的量天尺举世无双，今天我也想学几招开开眼。那好，那就请你亮家伙吧。郭昌达说罢，闪掉长大衣服，探双臂，长啷啷啷啷啷，拽出一对量天尺，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往左右一分，亮开门户。再看姜老剑客往下倒退了几步，从腰里的一伸手解析个包来，把包裹打开，拿出一条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呢带螺丝扣的，一共分三节，这玩意儿它好带呀，用的时候把这三节接到一块，螺丝扣一上紧就是一条兵器。什么兵器？是一条紫珠杆。说珠子可不是珠子，是五金凝钢打造的，油光瓦亮啊。再看姜老剑客把三节对好了，螺丝扣拧结实了，包皮带起来，让小孙孙在旁边观战，掌中一晃紫珠杆，跟郭昌达就斗在一处。哎呦，俩人这一打，这个好看，梁天尺对紫竹竿，两个人身形转动，晃动兵器，风声贯耳，呼呼之响。台下的人注目观战，台上的人也挤到上场门这儿给观战助威。有人就喊：总门长，郭老剑客使劲儿，郭老剑客加油啊！鼓掌助威，台下的人也不断的鼓掌给双方助威。包的人挨着方叔安呢，包的人手捻虚髯，注目观瞧。叔安呢？
相爷，
我不懂武术啊，你看这老头跟郭昌达 他俩谁行谁不行啊？嗯，我搂了啊。嗯我相爷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负了，只能说两人打了个平局。哦，我看也是这么回事，但愿这老头能够取胜，那还用说吗？那是咱自己的人呢。不过要胜郭昌达也并非易事啊。人们在这议论着，单说台上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也就40回合，可了不得了，出了变化了。什么原因呢？正好姜老剑客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手腕的一翻，啪，紫竹竿猛扣郭昌达的面门。郭昌达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唰躲过去了。紧跟着抡起一对量天尺并在一块儿往下砸着紫竹竿。姜老剑客撤兵阵稍微慢点，一对量天尺正砸到紫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咔吧，把紫竹竿砸为两段，把兵器给毁了。姜老剑客一哆嗦呀，心里就一翻个，哎呀，我这条兵器伴随我度过了大江大浪，跟着我70-80年呢，没想到今日回到八王嘞。他稍微这一愣，郭昌达是干什么的？一看有机可乘啊，唰啦手腕的一翻，左手的量天尺是直击姜老剑客的面门。姜老剑客发现一下腰，左手的尺走空了，右手还有一条呢，量天尺挂定风声，奔姜老剑客这膀子就拍起来了。姜老剑客说声不好啊，往后一退，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儿，让量天尺这尖儿在膀子上划了一下，就扫了这么一点就受不了啊，刺啦衣服就开了。姜老剑客吓得冒了一头冷汗，身子一摘尾没趴下，赶紧把肩头一捂，回首领着小神童孩子快走，爷俩飞身跳下擂台。到了台下，哎呀，这小神童就问他，爷爷您觉得怎么样？没事，稍微刮破了点皮，要不是我躲得快的，我这膀子就废了，看来郭昌达名不虚传呢。走吧走吧走吧，爷儿两个说说唠唠扎进人群。再说郭昌达收住量天尺，长出了一口气，行，我把乾坤五老第一老给赢了，不幸之中的万幸，这口气儿还真出来了。不家今天是窝火带憋气，想到这稳定稳定心神，无量天尊。各位朋友，贫道会斗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他背请的侠剑客。我徐良啊，你敢不敢登台？白云瑞，你敢不敢登台？你们叫旁人过来伸手有什么用啊？我斗的是你们开封府的，贫道等候多时了，你们敢不敢应战？要不敢应战，干脆你们就服输算了。徐良、白云瑞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哇把绿球球的，老兄弟你等着我登台。不，三哥，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 郭昌达甚是凶猛，恐怕你我弟兄不是他的对手。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正在这议论之中，就听台下有人说话：郭道长，休得猖狂，贫僧到了。啊，唰！再看这大和尚把肚子一甩，肉把自己甩台上去了。老百姓一惊啊，定睛观瞧，嚯，这大和尚上主天下主地，双脚一落到台板上，八王类都颤了三颤，抖了三抖。再看这个主，身高一丈一尺挂铃，大脑袋比一般人那脑袋能大着六圈，一张铜锣似的大脸，光头顶，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头顶心受着戒，大脸蛋子嘟噜着，脑门窄嘟噜腮，三道下巴壳，两个大肥耳垂肩，脸上是紫红的颜色，两道苍眉，一对大眼睛，双眼爆皮，大狮子鼻，厚嘴唇，满口的白牙，往身上看，一身紫花肉啊，那大肚囊子噔楞噔楞的，就这俩大奶头，哪个都有八斤半。真是身高过丈，腰大十围，上秤称一称，没有四百斤也差不多少。那叫人呢，要有这个分量，那就出了奇出了号了。身穿灰布僧衣，腰里头系着核特粗细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就这双鞋跟小旱船差不多少，在面前一戳一站，是稳如泰山磐石。老百姓是又惊又喜，好家伙，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坨儿？他吃什么好东西吃的？怎么长这么身肥肉啊？郭昌达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说话，怪不得三侠五义、小五义、徐良、白云瑞等如此猖狂，闹了半天他们有后台呀、啊、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这个大和尚。那位说他认识吗？太认识了，来者非别，正是河南登封稿嵩山少林总院少林寺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欧阳老剑客，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叔叔。那少林的武功名扬天下，武宗十三派那头一把就是少林。少林有四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第三位风僧醉菩提凌空，第四位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四大名僧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儿个站到这儿的二当家的郭昌达脑瓜仁都疼啊，一看大和尚在这个节骨眼上露了面了，他心里就颤了三颤，心说完了，我这擂台肯定要失败。那位说他既然这样，他摆擂干嘛？不是，他也请了不少的人，他请的都是谁呀？好了不起， 请的是昆仑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要昆仑僧来了，他谁都不在乎。可惜时至今日，渺无音信。另外，他请的是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监丹日月斜昆仑陈仓，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没来，他能不犯急吗？拿眼前来说，这二当家的这一露面，威震八王嘞。他们莲花派所有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胜得了欧阳普中的，所以他心里没底，他就害了怕了。但是作为莲花门的总门长，还不能丢份儿，心里害怕，脸上不带出来。欧阳普中怎么来的？为什么没到秦家老店呢？没有，因为他接着信了。哎呀，接着请帖之后，跟他哥哥欧阳钟会商量，现在这郭长达太不像话了，居然在皇上眼皮底下摆下八王擂，如此猖獗，这还了得吗？现在蒋平、展昭等人请我们出头帮忙，看来是非去不可呀。哥哥俩一商议，少林寺那事儿每天太多了，多的推不开，只好哥俩分工。老大扭转乾坤木懒十方，留在庙上处理日常的事情，二爷起身赶奔东京。二爷一琢磨呀，蒋平他们请的人少不了，我一去忙忙碌碌，诸多不便，干脆我直接赶奔八王擂，我就不露面了。他就住到东京北关外菩提寺，菩提寺的方丈叫了尘，跟自己关系不错，他住到菩提寺了。今儿个八月初一，他早早就来了，台上发生的一切，谁跟谁比，谁跟谁打，他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他一看郭长达又露面了，二爷一琢磨，我要再不出面，这事儿就麻烦了，故此才亲自登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郭长达冷笑了两声，大师，难得大师金身大驾光临八王擂，欢迎欢迎啊！既然大师来了，这是比武的场所，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师过过招，长长见识，您赶紧伸手，咱们过招。